我都没有想到开车 Cross Bronx 开了一个多钟头，它乃是 Washington Bridge 的 lower level 全部关掉，所以这样的话挤一直挤到现在了。所以我打电话来，我说你们开始聚会吧。我感谢词，我按照讲到的话现在开始，还没说迟到啊。刚刚我听已经最后了，听诗班的唱诗，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去过沙漠没有？你们去过旷野没有？如果你没有去过旷野，你没有去过沙漠，这首诗歌所唱的，你的感受不太会了解的。我自己很少有机会到沙漠，乃是有一年我们到以色列去，从以色列过了之后又到埃及，才穿过了沙漠了。一片的地方，不要说没有树，连草都没有的，整个这个沙漠的地带了。在这样沙漠地带的里面呢，为什么是沙漠？因为没有鱼，没有河。但是圣经说了，神要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什么意思？在外面的环境看上去不可能的光景中，神仍然按他的旨意来做他所要做的工作。那我给你们讲这个，就今天我要讲的题目的引言。今天我要讲的题目乃是讲到归回与重建。我是找到金弟兄最他的负担，最终旧约圣经中一直带了。那么到了后到今天，他由我来讲到以斯拉尼西米和以斯拉，而尼西米和以斯拉啦，那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啦，是最后的一段的历史。所以讲这一件事情啦，我必须先要讲被掳。在被掳的里面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注意的啦，乃是先开头亚述国强健起来的时候，亚述国强健起来了，就现在的叙利亚和叙利亚的东北，你知道，一直到现在了，跟以色列人作对的还是刚强的还是叙利亚。到那一带地方，叙利亚刚强起来的时候啊，征服了四位的列国，说叙利亚往南边打了。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裂为北边的以色列国和南边的犹大国。分裂，我想大家记得，我稍微温习一下了，乃是到所罗门把圣殿盖起来之后，以色列最强盛的那个的境界了。说神应着大卫王在神面前为着神来把以色列国建起来也建圣殿的时候，他先殿的时候有个的祷告，求你纪念我的后裔，就我后裔啊仍然能够继续坐在王位上继续下去的。神这么回答，有条件的，你的后裔如果遵守我的诫命，我一定恩待他，他能够继续你的王位，继续来管理以色列国了。但你的子孙后裔如果违背我的命令了，我不会因着你替我造了圣殿我给你买面子了，还叫他继续的了。那么这个话讲了没有多久，到所罗门这么强盛的时候了，他的儿子罗伯安起来了，骄傲到一个地步了，他说我的大拇指头比我爸爸的腰还要粗，他要叫以色列百姓呢能够劳力的。以色列百姓当初为着改圣殿再劳力都很愿意的。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记得吧，所罗门盖圣殿花了7年，所罗门盖王宫花了11年，你看见吗？所以你看在所罗门的时代的里面呢，已经不光是为了神的殿这样来做的了， 已经相当的成分了，为了自己所谓的享受。所以有一件事情呢，我们中国人的话不错的，富不过三代，头一代呀，白手起家，做非常有钱了，第二代呢还能够维持，第三代一定败家子，把你祖父的钱全部得败光。为什么缘故？乃是因着了有物质的享受了，以至于没有在神面前好好读书、好好做人的。索林斯丁也是这样的，撒旦呢用一个非常厉害的方法来破坏基督徒的。我多次跟你们讲了，魔鬼的危害人的时候，最下流的办法是鬼附在人身上。我在台湾看见有一个鬼附的三磅的热水瓶啊，刚刚冲上去的，呼都喝掉了，我也不起泡的，我衣服会脱掉，用石头打自己了，这是什么鬼附的。这种鬼附的光景美国不多，因为美这个是特别是文化落后的地方了，魔鬼常常这样的做的。等到一个社会好一点了，撒旦不用鬼附的方法，那是叫人放纵情欲，这肉体的情欲败坏的里面呢，这样活着的啦。如果到一个国家比较有文明的，比较文化最高的啦，他撒旦所用的方法来叫你物质上的享受。所以我们在北美呢，很少见到鬼附的人的。我们在北美呢，照着以前清教徒建立起来的哈，那个犯罪的光景也比较少，不是没有，但是美国最厉害了，乃是人物质的享受，一直不爱作为的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哈，你有了钱财，不要把钱财留给儿女，有了钱财给儿女了，是害儿女的了。说现在呢，有一些大的富翁哈，特别是 Microsoft 的那个富翁了，还另外有一个啦，他要把他钱财劝人了，大部分的捐出来了，一面是做社会的回报，一面怕他的孩子们的钱多了，以至于生活中间就享受没有好好的殷勤的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也多次跟你们讲了，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读书好的犹太人，70年代、80年代读书好的是台湾的，90年代、00年代读书好的中国大陆。为什么？穷就书读的好了。但你也知道中国大陆，我已经跟他讲在这里说了，我不知道维持多久，现在已经显明了，有钱人的儿女都不好好读书了，都好好读书了。所以这个啊，是撒旦所用的一个方法了。到所罗门这么强盛的时候呢，他总是有耶和华两次向他显现，还活在神面前的，但是不知不觉就是物质上的享受了。到物质上享受了，他的儿子起来了就骄傲了。到这个时候怎么样？以色列就分为两个国家。按照神的心意来说了，所罗门的儿子没有信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对着大卫说了，你的后裔不遵照我的律法，我不保证他们坐在神坐在宝座上的。神虽然这么讲，所以还是有恩慈的，还是叫大卫的后裔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北边不是了，北边是完全靠着一些政治的做法了，他立了成为北方的以色列国。以色列12个支派，北方有10个支派，南方只有2个支派。北方的地方了，特别是在靠地中海那一带地方，是全江南的农业最发达的地方。所以北边的以色列国比南边的犹大列国人多，出产多，经济好了，这样北边的以色列国了更是离弃了耶和华。那这是一种历史的光景了。神以后兴起亚述王来打 北边的以色列国，把以色列国征服了。把以色列国征服还不算呢，我已经跟大家提过，不知道大家记得没有，一个民族把另外一个民族征服了之后呢，如果这个民族还留在当地的，这个民族还会复国的。这个民族迁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国就不会复国了。亚述王好厉害，把北边的以色列国征服了之后呢，把以色列百姓迁到别的地方去，别的民族了迁到了以色列地方去了，与留下在那边的犹太人通婚。所以这样的话呢，北方的以色列国了以后就成为混血的这一帮的人了。到亚述国这么强盛的时候了，把北方的以色列国灭了，他就攻打南边的犹大国。犹大国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西西家是信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虽然国家人口不多，虽然国家经济不好，但是还是尊敬耶和华的。说到亚述的军队了，北方的以色列国征服是来攻打南边的犹大国了，所有的城都攻破，只留一个耶路撒冷没有攻破。为什么？耶路撒冷当初有高的城墙，这是古代的，大家知道了，一个国家的话，一个城呢，靠高的城墙了防守了那个其他国家的攻打了，一直等到那个炸弹出来了，大的城墙也没有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炸弹飞行。说到那一个时候呢，西西家王没有办法了，亚述的元帅来的城外头告诉百姓说，你们不要听你们西西家王的话，也不要听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哪一个国家的神能够保护他们，能够免去我的控制的呢？我送给你2000匹马，看你骑马的人够不够，你骑马的人都不够嘛，怎么能够防守呢？哦，这个时候西西家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危险。所以西西家到底活在神面前呢，他去找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就把西西家肯谦卑寻求神的心意，到圣殿里头向神祷告，神就应许他，打发天使来，一个晚上把亚述的军队杀了18万8000。所以这样亚述的军队啊就退走了，退走了之后，南边的犹大国还能够回持了过来了。那么这时凯罗亚述国灭亡，就是消灭了北边的以色列国了。但是过了也不过12年，巴比伦起来了。巴比伦是什么？就是这一次啊，那个布什总统打叙利那个伊拉克的那个地方了哈，向来是全世界文化了，全世界文化最早发写明的三个地方，一个是南边的埃及，一个是那个布拉大河那一带地方的，一个是中国的黄河和长江。那么这些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呢？乃是有了河，所以农业出产丰富，农业一出来丰富了，文明文化就会发展，农业一出来丰富了，人民也比较宽裕了。所以在那一带地方了，向来是一个前那个农业发达的国家，富有的文化是高的地方了。到那个时候呢，巴比伦兴起来的时候，把亚述的军队灭亡了，灭亡了还不算，巴比伦起来了，来攻打南边的犹大国。南边的犹大国，弟兄姊妹还记得吗？最后的先知是谁？耶利米。耶利米的乃是乌西亚王的，还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了，去掉了偶像，去掉了拜偶像的祭坛了。但是百姓跟着乌西亚王是表面的， 因为王是这样了，所以他们也表面说尊敬耶和华了，但他们心中并没有真正回转过来的。说乌西亚王呢，整个犹大国的里面是最后一个信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也是相当的百姓呢，把偶像都去掉了。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他们内心里都没有改变。说乌西耶利米起来告什么呢？你们已经去掉偶像了，你们已经是敬拜耶和华了，请问你的生活到底如何？你的生活有没有去掉了罪恶和败坏？你的生活有没有一种良善的生活写明出来了？里头有一个啦，还是耶利米是什么呀？你们有没有顾到你们国家中的孤儿寡妇？孤儿寡妇没有人理的，没有人看重的了。但是如果你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了，孤儿寡妇也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神所爱的了。新约说了，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连孤儿寡妇了也是神心中所关心的。如果你们信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了，你们要顾到你们中间的孤儿寡妇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读了这样圣经的时候了，我常常警告我自己，我也常常劝勉弟兄姊妹了，我们在北美了，经济上比较是好的，我们真正如果是爱神的话了，我们必须要顾到那些穷苦的人。不是有穷苦的人就顾到他了，他会信耶稣，他能够信耶稣是最好的了。但他即使不信耶稣的话呢，我们也是要顾到了。你原来我重复的讲，我在 M 赫斯来佛牧会的时候呢，每一年我们青年人呢都有几十个人呢一定到中央车站那里去啊，楼下顾到那一些没有无家可归的这些人呢。我的女儿这是20多年前她结婚到洛杉矶去了，他们洛杉矶的教会呢，每年的暑假开3部车8个小时到阿里松塔，在那里印第安人的当中了，那里没有电灯的，没有自来水了，也没有厕所的了。在那个你怎么没有想到美国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了？他们去是什么？跟那一些小朋友来讲圣经故事，把福音传给他们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正在神面前活着，不仅是我们自己生活中的罪恶败坏去掉了，乃是要把神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显明了出来的。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玛利亚用香膏膏头，膏在主耶稣的头上。犹大说了，何用这么浪费呢？为什么不卖香膏呢来救济穷人呢？犹大的话是不错的，主耶稣也没有怪他。但是主耶稣说了，玛利亚是特别为我安葬来做了，这个30来银子的香膏就一瓶打破就到了。但主耶稣另外一句话，穷人是常常有的。我今天要寻到了，玛利亚知道我寻到了，把了这么高贵的香膏倒在我头上了，这个不算浪费。但是主附带一句话了，穷人是常常有的。所以今天呢，连在北美，连在纽约，仍然有些的穷人的。那我们教会中间呢，也是参加了美国教会每一年感恩节的时候，他总是会邀请一些在社会中间的无家可归的人呢，给他们一同到礼拜堂去好好的吃一餐的。那我们教会的话呢，也是去参加这些弟兄姊妹，这是必须有的事情。这个不过是表明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有神爱人的心呢，也从我们身上显明了出来了。所以以乌利亚的时候呢，好像他们离开了偶像敬拜神的，但是他们还是表面的。神是不够的了，神就是耶利米来劝他们，神在耶利米来警告他们，他们仍然不听。 到这样不听的时候呢，神就叫巴比伦的来攻打南边的犹大国，把犹大国有三次把城都攻破了。城攻破了之后呢，凯头两次的时候呢，是把他们中间的有钱的东西都掳掠了去了，他们还不悔改。到第三次来的巴比伦来的时候呢，把犹大国南边的耶路撒冷城攻破了，把犹大国的人掳到巴比伦去，就别的地方的人呢又回来了。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读圣经了，觉得非常的可惜，大卫和所罗门那一个的好的时候没有了，而他们这一帮的人呢都已经被掳去了。神已经恩待大卫的后裔了，到大卫的孙子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了，到神还保守大卫的后裔了，继续做南边的犹大国我国王了。但是这么神长久几百年下来了，他们还不肯悔改了，神没有办法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巴比伦的旧约时代代表什么？巴比伦的旧约是代表偶像。所以我也以前在这里讲过了，我的这一句话好像你们印象会深一点了。神警告以色列不要拜偶像，他们还不听，不要拜像还不听，神最后人要拜宝偶像，送你到巴比伦拜一个爽快，你去拜好了，送到巴比伦去了，偶像的发源的之地了，拜过了怎么不拜了？所以你要知道哈，今天有别的宗教，像佛教也是一样的啦。你开头会给你的甜头的，开头给你的好处了，你真正来尊敬他的时候啊，他以后给你害处会临到了。不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主耶稣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了。所以这样的话嘛，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有一段我这是没有办法讲了，在巴比伦一段时间中间呢，以色列邦兴的百姓当中有一部分人还蒙神保守，倾心爱主的。倾心爱主的里儿啊，乃是有两个做代表大家印象深的啦，一个是但以理啊，但以理啦，但以理啊，在王宫里头做总长的了，三代的朝代都是总长的，他是敬拜神的一个人的。还有一个是以西结，以西结乃是在巴比伦城外加布勒的河边了，耶和华向他显现，所以神就兴起几个人来了，在被掳的地方呢，他们却有心回转到神那里了。把这样的心回转的时候呢，那么我这要跟大家来讲的，他们就回归，回到了在迦南地来了。在回归的历史的里面，最最主要乃是有四次，应该是三次，第四次是附带的。头一次呢，乃是省长索罗巴伯领了将近50,000人回来了。索罗巴伯乃是在巴比伦国家的里头做个省长，巴比伦的国家呢，我对政治不大了解，但是我读圣经的旧约的政治的时候啊，我是非常佩服这一帮政治家了。巴比伦王怎么把以色列百姓都掳去了？但是以色列百姓选年轻聪明的，给他特别一些的教导，就是长大起来了，分派他们有好的工作。说巴比伦王呢，这个大的政治家呢，有非常广大的心胸的，他也知道他我们巴比伦的呢，才势力很大，物质很好，我们巴比伦没有像以色列这么聪明，到底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了。所以到底以色列人因为是不尊敬耶和华了，神惩罚他了，我就把巴比伦灭了了。但是巴比伦的犹太人呢，到底是神的选民，是非常聪明的人，
所以他把鲁剧的年轻人呢选出来，年轻智慧聪明的呢，给他特别一种的教导，叫他长大了起来之后呢，能够好好来担任一些工作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啊，我看到这些事情，按照我做人来说的话呢，我做不到多少，但是我在教会中间也是同样的啦。教会中间的话呢，你总要注重你自己所生的儿女好好教导他，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自然的责任。但是我们的教会中间呢，要去找不是我们的儿女，有些年轻人当中呢可栽培的，把他们栽培起来的。我们栽培儿女是我们的责任的，但你这样的人不能够做大事。能够做大事的人呢，看看年轻的当中呢有没有些好的啦。那么弟兄姊妹，我多次跟你们讲了，一个社会和一个教会一样的，老年人好年轻人不好，社会和教会没有前途。一个社会老年人不好，少年轻人好了，教会和社会才会有前途。但是要老少年人好的话，必须老年人呢来顾到他，好好栽培他的。所以我在纽约牧会呢，到这里也是这样了。年纪轻的人啊，钱不会赚的，用钱好多哎。我跟你们讲过，我刚刚到，我这个40多年到美国了，我的儿子要一双球鞋，比我的皮鞋还贵了。哎呦，终于要买好东西了，没有办法，只好这么栽培他的。只好栽培他了。那么栽培他的话呢，这一些是小事情，要紧的那是好好能够爱主，活在神的面前呢。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了，我们天真就会感谢赞美主。你会看见一个月一次了，中英合并的里面呢，已经年轻人来带了，我看起来好高兴。但是好不好？很好。真很好，也不够好，我告诉你，已经很好喽。年轻人到这样已经很好喽。真正能够有好的功用啊，再过5年8年得起来的啦。现在总是栽培了他啦。那么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多次讲了做人上啦。我现在欢喜调皮的孩子，不太喜欢老实的孩子。为什么？调皮孩子有出息。老实孩子没有出息。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我一个第二个儿子嘛，哦哟，在台湾呢，强树中学初中毕业了，高中都进不去了，到了北投的月明中学哈，那个中学什么呢？全校毕业头一名，考去不去大学夜间部了。他到这里来的时候，碰见两位弟兄也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哎呦。读书了。台湾是什么？台湾只能够栽培乖孩子，台湾不会那个栽培聪明孩子了。所以那两个学校书读都不好了，以后大起来做事是非常好的啦。我就说了，老实孩子了，就是老老实实，没有太大的成就了。调皮孩子了，能够以后有好的成就了。不过有一件，非要主拯救他。我的儿子如果不蒙主拯救了，一定在火烧岛。那到现在的话呢，核子工程方面呢，全美国统一发一次了，是这么的好的。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不够讲了，我们做人就是如此，教会中间栽培年轻人也是如此的。说巴比伦王呢，选了这几个年犹太人做的年轻人栽培他，但是但以理和三个朋友要求照顾他的王所派人照顾的，不要给我们吃肉，只要给我们吃素菜。这个人说了，如果给你们吃素菜，你们脸上都是不是红颜色吗？皇帝要坏下来的吗？他巴比伦的但以理和管家说，你试试看吧，我们3个月不要吃那个肉了，只给我们吃素菜，看看我们脸上呢会不会还是红的啊？所以结果还是红的啦。为什么？但以理不愿意被巴比伦的财富败坏他的审美的心情， 是还维持着了一个很简朴的生活，也维持着了在神面前有敬虔的心了，所以神以后就当以你了做一个的总长。那么这些少数的人呢，能够在被掳的地方仍然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啊，很好，就是好是好啦，被掳的时候大概有200万啊，对，不错，有400万被掳的，回来多少？大概只有5万。所以你会看见了，9%+的那都就废掉了，但总还有啦1%+的人呢，在神面前是爱主的，神的盼望就在这一帮身上。说到这一个呢，神在当以利啊，在巴比伦的地区呢，已经栽培出一些爱主人起来了，神就做事了。神做事是什么？乃是一个省长，也是以色列百姓，他来要求王了，王就准他带着人到了以迦南地区了，重新来建造神殿了。所以弟兄姊妹，请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神竟然会叫王准许所罗巴伯带人到迦南地了，重新建造神殿。这是什么？像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连起来没有，外头不可能的了，不可能的，但神会兴起这些人来了。那么这些故事呢，按照今天的光景来说的话呢，你我会看见了，1949年这共产党得着了国解放国家了之后呢，他的诚信要把基督教完全消灭，到了最厉害了，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了，只要你有圣经留着了，马上要受刑罚的了，多少人都被劳改去的了。但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了，你今天看什么？神掌权管理了一切。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1977年呢，那个四人帮倒的时候，我是非常的高兴。四人帮是再次好，对着基督徒而任意宰割的了，真是作威作福了，这就我受不了的了。我1979年去的时候，到了北京，到了北海公园，我那人的姐妹夫说了，哎，姐夫啊，我们北海公园不能进去了，现在开放了。为什么？是江青骑马的地方，哎呦，为人民服务，结果是一个这么好的公园是留着给江青骑马的了，对吧？四人帮倒了，北海公园才开放过来了。那弟兄姊妹了，你会看见呢，今天连中国大陆高的执政掌权的对基督徒的态度都已经转变了。所以我都跟你们一些新的消息，前年12月胡锦涛来中国最高阶人开会的时候说，现在我们国内为了宗教信仰热心的有几亿的人，这一帮人还是相当好的百姓，我们要让他的力量发挥起来了，建立这个国家了。所以他叫政府的人呢，对这一帮宗教人士和团体呢，要好好的恩待他，有可能来帮助他，不是从这个把它消灭掉了。弟兄姊妹，虽然外头啊还没太明显，中国政府已经有相当的改变了。这是什么？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啊，圣经这些话呢，在以色列百姓中出现出来了，竟然会叫所罗巴伯了带领家庭5万的人回到迦南地去了。这个事情呢，同样写明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政府的态度的里面的。那么现在中国大陆你们都知道了，有相当多的家庭教会不是参加善知会的，在政府在地上的话你聚会了，有的还是有很好的聚会。为什么缘故？干部都信主了，不过他不能承认的， 党里头定规，党员不可以有信仰的了，党员有信仰要开革的了，他们已经信了，不敢承认的了。所以不敢承认的话，嘉定教会有机会开一个眼闭一个眼。那这个光景了，神正在中国大陆有这一种的强权的国家的里面呢，神也照样了，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我自己觉得非常喜乐，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他现在还是活着的，不是来看历史哈，历史不过把神说明出来了。所以什么就是历史，我都跟大家讲过了，什么叫 history， history 那是 his story 啊，是他的故事了。所以旧约的里面呢，有许多以色列百姓的故事，就是神所做的故事了。神所做的故事，在以色列百姓这么做，在今天也照样的能够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啊，兴起所罗巴伯来了，回来了。第二个乃是到达以后，文士以斯拉起来了。所罗巴伯的意思是什么？在巴比伦生的。这句话呢，好像是以色列百姓这样看起来了，叫人看见他不满意的。但这句话呢，另外说，他虽然在所巴比伦生的，却不属于巴比伦，不是人，而是爱神的人。所以弟兄子，身份他在巴比伦生的，灵性的光景还是清新爱主，活在主的面前的。所以这是什么呢？一面是神的保守，一面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的当中呢，有一帮人呢还是有灵性的回转过来了，好好爱主的啦。这个所罗巴伯起来了，来带就要带着50,000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在这个时候呢，以后第二个神就兴起，就是以斯拉。以斯拉的名字帮助的。以斯拉是个文士，是讲解律法的。所以所罗巴伯是把圣殿盖起来了，以斯拉那是召集了以色列百姓来读律法书的了。说圣殿是外头一个代表，内心的生活是要照明白律法书啦，然后来遵行律法的话，来活在神面前的。说是伊斯拉是什么？内在的复兴，内在的重建。是所罗巴伯是外面的建造，伊斯拉是内在的建造了，两方面配合了，才在以色列百姓能够做得了好的了。这样过了之后呢，第三批人起来，那是尼西米。尼西米这个人是皇帝面前的吃饭的时候给皇帝倒酒的酒政。那么酒政这一个啦，你要知道，连西方国家是如此，中国以前也是类似的，也是如此了。皇帝吃饭的时候，有人给他预备饭食的、素材的，再一个预备酒的啦。那当然了，要懂得什么叫好的酒了。是我跟你们讲过了，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叫酒的好处。我儿子在加州了，我去看他了，陪着我去这个造酒厂里面了，去免费来喝的啦。我的儿子就喝喝这一个，喝那一个，爸爸怎么样？差不多。哎呀，弟儿子说，爸爸哪里差不多？差了好多了。我有什么不同了？他你看看这个的酒一喝的时候啊，有一种那个橄榄，而且有一种的苹果味道。这种酒喝了之后了，还那个喉咙里头还有滑滑的一种味道的。我说我不愿意学，我才不愿意学了，呵呵。所以我到现在也不愿意喝酒，我现在不愿意去检查。你看到许多的年轻人呢，好懂的啦，你都看见吗？酒牌间的酒好多了，几十种的酒啦，各种酒有各种的味道的啦。我的女儿还是请她的婆婆来的时候了，还特为到曼哈顿有个店里头去吃饭的。那个是地穴里面了， 门呢有个墙上都是一道像个那个砖墙一样的啦，这个一开可以开进去啦，里头房间不大，就这里四分之一大，墙上都是一些酒啦。他就说了，克林顿多次去喝酒的。这个墙上酒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谁的？这个就是谁的？喝过了还没喝完，留在里面的。那为什么在地穴的里面呢？因为100多年前美国的法律不许喝酒，美国不许有酒牌，所以那个店呢故意放在地下室的里面的，外头查不到的，熟人才来的。那这些人喝酒的了，哎呀，我看到做这么多不同的酒的，哦，他们说不同的酒有不同的味道的了。那这是喝酒的人呢。那么当初的，当初所罗那个尼西米的时候啦，他是也是来做酒政的了。尼西米做酒政，为什么缘故？皇帝就怕人下毒，所以他的膳长管火菜了，酒政管酒的了，就怕有下毒的。不光是如此啦，这个膳长和酒政啦是陪着皇帝每天吃饭的，所以跟皇帝非常的亲近，皇帝信任他了。所以这样的人呢，在一个国家里头一定有大权的，一般的人呢一定要透过他了，跟皇帝面前来求什么事了。所以这一帮的人呢，这位是很高的了。我举个小的例子啊，我在台湾的时候啦，你知道蒋介石啊做总统了，他是奉化，是宁波府的啦，所以他有的是召集了一个师长来做师长，一定召集师长来见面的，说师长来了。蒋介石总统啊，坐在台子上一鞠躬，哎呦，一敬礼了，哎呦，蒋介石他就关照他了，你应该注意什么规则？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出了门了，找他秘书了，蒋介石讲什么话？我还没听懂嘞，你不好意思问的嘛？是中央找到秘书了，刚刚蒋总统讲什么话了？是总统旁边的秘书了，哎呦，那些大官一定要好好的奉承他的。那当初也是这样了，说了爸爸是做酒政的了哈。那么有一天呢，给皇帝来倒酒的时候了，皇帝说了，为什么今天脸上有愁容？不太快乐的样子。皇帝顶规了，觉得四位一同吃饭的人不可以脸上有愁容的，脸上有愁容觉得不高兴嘛。所以说了爸爸瞒不住了，他说我家乡的圣殿被火所焚烧，我的百姓受了好多的苦，我想起这些事了，我现在就忧愁了。他很害怕，因为什么呢？如果皇帝一不高兴，马上把他撤职，皇帝再不高兴了，马上又把他杀掉的了。说了爸爸来讲话了，这个皇帝受了感触，说好了，你回去吧，你带着人回去吧，你带着人呢回到迦南地重新建造圣殿。建造圣殿还不算了，他们也很穷嘛，这皇帝的库房里都把钱拨出来，叫你们了回到迦南地去了，重新来找圣殿了。那弟兄姊妹，我在这说做什么？沙漠中间开江河，旷野中间开道路，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他我们在北美了还没有太大的难处了，但是中国的大陆了，在30年前40年前的真是看见四维的光景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还相信主坐在宝座上，所以这样的话呢，尼西米再回来了。那么他重建是重建是什么？重建一共有4次的重建，头一次的重建是苏罗巴伯回来了。苏罗巴伯回来的时候呢，来重新要来建造圣殿。这要注意一件事啦，圣经记载讲得很清楚，他没有建造圣殿之前，先建造祭坛。什么叫祭坛？把自己奉献给他，为着他活着。如果一个人呢，不把自己奉献给他，只为神做一些事，这虚假的。所以神并不是缺乏什么，神最缺乏的，那是没有人能够爱神，明白神的心意， 也没有人肯把自己的献在神的手中的。所以弟兄姊妹了，你原谅我讲了，我常常回想起来，我是佛教家庭长大的，我在我同学中间也不是最聪明的，虽然我也不是太笨，我在同学中间虽然很用功了，对属灵事情我也不懂的了。哎呀，好不容易到我初中二年级，主就在学校的布道会就我信主了，主也恩待我了，一直到了今天这样来带领我，一个最基要的根基，不是我读神学，那我一开始了，把自己奉献给主，愿意一生为他活着。这是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当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呢，感动了一个人最有价值的，你是全世界侍奉主。但是我没有引到要全世界侍奉主，我还是学机械的啦，说我已经定规了，说工程师是我的副业，侍奉主是我的正业，这个我一直维持到今天的了。说我今天能够被主所用的一个根基是什么？是祭坛。听上，不在乎你的才干，不在乎你的经验，不在乎你受的栽培，最主要的，你是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主了，愿意一生为着他来活着的了。你自己有心奉献给主，一生为主活着了，以后许多的属灵的成长，侍奉上的技巧，神慢慢会加上来的。所以所罗巴伯来的时候，先是建造了圣祭坛，重新的奉献，很好，但是不够。重新是奉献，是奉献了，但不能够叫神的荣耀和能力领到更多人的身上。要把能力和荣耀领到更多人，要需要把圣殿建造起来，有规模性的了。能够到这样的话呢，能够大家到殿中来敬拜神的圣殿啦，有外院子，有圣所，有至圣所，外院子有铜祭坛，有洗濯盆，圣所里头有金灯台、金香炉和陈设品的桌子，至圣所又贵了，这些我们以前都讲过，乃是神的恩典和祝福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内容呢，临到了所有人的身上呢。所以我都是跟弟兄姊妹讲了，我们应该爱主，把自己奉献，忠心的侍奉。你再忠心，你给弟兄姊妹帮助只有一面的，不是全面的。你必须要在教会中间呢，叫众人都爱主了，个人都显出他的功用来了，这样的话呢，才是叫弟兄姊妹了得到了全面的帮助了。你原谅我，我常常讲话是重复的哈，这个时候可能年老了，虽然我重复了，就怕你们还没听进去。教会中间我都已经讲了，做招待的弟兄姊妹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故人类聚会啊，头一个不是看听见看见讲员，是看见招待的。所以招待在门口招待招待嘛，很简单嘛，发发程序表嘛，看你的脸上表现怎么了。第二个个人表现那是诗班，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吗？诗班是什么？不光是唱诗赞美神啊，你的唱诗和赞美那是带大家的心在上面的起来的。所以我跟诗班弟兄姊妹讲了，不光你们要有好的一种音乐来唱的啦，并且你们在唱的时候把你心情的光景在你脸上表现出来了。如果跟诗班人讲了，很不幸昨天管儿女了生神气，很不幸昨天晚上夫妇吵架，第礼拜天早上气还没有消，诗班不要参加啊，快快请假。为什么？我灵力都还没有起来嘛，灵力都还憋气的，还在那唱诗赞美主呢，这骗人的嘛。所以真正的诗班是什么呢？乃不光是诗歌赞美神啊，乃是他这个人就是赞美神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教会什么有不同的恩赐啊，就要圣殿这样盖起来的。圣殿这样盖的时候呢，四位的民其他的民族非常的害怕，也非常的动怒。为什么？因故有当初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啊，强盛了， 把他们国家就征服下来了。所以这个呢，当到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四围的民族很高兴，这帮以色列人啊，从前欺压他们的啦，都已经被掳了嘛，现在他们回来找神殿了，一找神殿，这一帮以色列百姓能力又聚在一起了，所以他们想尽了办法来破坏。以后上告于皇帝，说这一帮人呢，从就是背叛你的啦，我的你不加尼撒已经把他们毁掉了哈，现在居然他们在圣在迦南地了，在耶路撒冷重新给圣殿了。王听了很有道理，下命令停止。说这样弟兄姊妹要知道啊，旧约时代中间的重建，表明今天的教会2000年来了，但使徒第二世纪第三世纪教基督教受了很大的逼迫，灵性还是很好很刚强的了，但是等到康斯坦丁王信仰的时候了，宗教推动了，结果许多人没有真的得救了，还好总还有一帮人好好爱主了，渐渐梵蒂冈抓权还不算了，物质的享受这个都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了，天主教到了一个黑暗一段时间了。那么弟兄姊妹，500年前马丁路德起来了，有一个的冲击，他们慢慢改变了。所以在改变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了，你去看南美洲的天主教，东南亚的天主教，现在还是不行的，好多的迷信，美国比较是好的，比较理性上的啦，比较灵性光景也是好啦。那么你们都知道教皇这两天在英国，对不对？向公众道歉是什么？神父性搅扰许多的女孩子，是教皇呢向着众人来道歉这一件事了。这个是什么？全世界性的，不光是英国，美国也是如此了。我那人以前上班呢，太太做上班是圣江医院里头了，圣江医院都卖掉了，为什么缘故？赔钱嘛，天主教没有这么多钱嘛，好多天主教事业只好赔卖掉了，来赔那些神父伤害到年轻人身上了，那个太大一件事情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什么呢？每一个的教会了，到有好的时候了，总有些败坏分子在里面的。亲爱弟兄姊妹了，这是神呢要兴起一些事情来了，乃是也给他们为难什么？考验他们在神面前呢，到底诚心不诚心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诚心了，经过考验就失望灰心离弃神了，神就让你离弃了。但是如果有一帮人呢，经过了神的考验了，却能够还认识神，单单认识神，在神面前活着的，神会在接着这一帮人呢，才做真正复兴的工作。所以你会看见啦，到了第四点，以斯拉记的里面第五章啦，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起来了，鼓励百姓了。为什么缘故呢？他们已经有了差不多15年的时间停工了，没有办法了，说神兴起哈该和撒加利亚来鼓励以色列百姓了，再来建造神殿。在鼓励的里面呢，也请大家注意啊，我以后写 email PowerPoint 一定会录出来的。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好吧，这里我们也打出来哈，你们可以回头看看，好吧？哈该怎么跟以色列百姓说？这个殿要重新再盖，这个殿的荣耀比胜过从前的荣耀。这句话呢，就阿 Q 精神。他们再把殿盖起来了，也没有所罗门那样的荣耀的了。但哈该讲了，所罗门的盖的时候，一个墙上都大石头、美石，墙里头都用板呢，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来贴的，贴了还不算了，再用金子贴上了，富丽堂皇的。以色列百姓回到迦南地了， 重新的盖圣殿没有这么的富丽堂皇。但是哈该怎么说？你们这个殿盖起来的荣耀要胜过从前荣耀。什么意思？所罗门物质方面呢，远远超过以色列百姓所重建的。但是以色列百姓的所罗门的时候呢，外头殿是富丽堂皇的，以色列百姓心中的灵性并不丰富。所以等到了回来的时候啊，400万人被掳的只有5万人回来了，这一帮人到圣殿里头来盖了，盖起殿了，外头的规模远不如所罗门的，但是内心的光景啊是胜过所罗门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切切要注意了，神如果恩待我们，我们聚会的人数一定会增加，这是正常的了。但神不是看重人数增加，神是看重我们灵性有没有好好活在神面前。灵性好了，人数不多，神也满意；规模大了，灵性不好了，神并不会被人所欺骗的了。说到这个时候呢，乃是哈该和撒迦利亚来劝勉了。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在第四个了，乃是大力王准许他们重新建造圣殿。所以我在凯头被掳的里头，我漏了一点：巴比伦王把南方的犹大国灭了，巴比伦是非常的强盛。到以后马代波斯起来了，把巴比伦王灭掉了。历史告诉我们呢，巴比伦王很强盛吗？巴比伦的城呢，现在已经考古掘出来了，掘出来了，我告诉你，比我们中国的西安的城墙还要宽。我跟你们讲过，你们去过西安没有？哎呦，我去了这么多次了，只有2年前到西安去了。哎呦，北京没有城墙了，只有大前门蒙在那里面了，其他都没有了。西安的城墙还在了，西安的城墙我一上去的时候，哎呦，比八达岭的长城还要宽哦。八达的长城有2部汽车可以走的，西安的城墙3部车是可以走的。哎呦，真是真是中国老了不起的了哈。所以这个的城墙呢是非常高大的一个了。那么马代波斯怎么把巴比伦城打掉的？从下水道进去的。城墙中一些地方吗？下水地方出来的吗？他总得从下水道进去了。巴比伦王的没有防备，把巴比伦灭掉了。到波斯王一起来的时候了，波斯的国家的王的做法和巴比伦不同的。巴比伦呢，掳掠了其他国家的人，只要他们来拜巴比伦的神。波斯国家起来的时候了，尊重每一个不同的民族，尊重每一个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所以到了波斯王起来了，也来对着犹太人说了，你们中间犹太人信奉耶和华的，他不一定信奉耶和华，不过你们呢仍然可以回去了，重新来建造你们所敬拜的殿。说到这个时候呢，乃是大力王呢准许他来重建了，把圣殿再建造起来了。那这个圣殿建造起来了，神的名得到彰显，圣殿建造起来了，以色列百姓都能够到殿里头来敬拜这位的神啊。那这一个呢很好，但是神接着一个呢是尼希米的起来。尼希米是造什么？是造城墙。城墙耶路撒冷城和耶路撒冷城里头的圣殿意义不同的。圣殿是人灵性的生活，城是地上的生活。圣殿是活在神面前的，城是活在地上的一个的代表。所以城墙的是什么？要保护了这本爱主的人呢，能够与外界分别，外面的东西呢不要再进来了，这叫城墙。第二个呢，城墙是一个保障， 免得外面的民族来攻打起来的。第三个呢，城墙是什么？是个见证，他的我们所信的神是如何的，见证什么？这些是我们生活见证出来了。说到尼希米来的时候啊，来建造那个的城墙了，建造城墙的很好，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却遇到了不同的艰难。头一个是里面的艰难，为什么这一帮的50,000+人回到耶路撒冷爱神的了，也愿意了，但是年了一久了，他们就疲乏了，年日一久了，他的爱主的话总是叫他们家庭生活有所牺牲，年日一久了，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的钱啊，虽然皇帝从库房里头还发出钱来的了，但是总是不够的了，他们还愿意把钱来奉献给他的了，但时间一久了，他们就疲乏了，所以到这个时候了，他们就埋怨了。我也好好注意哈，我们三楼快盖起来了，我也好好注意，感谢赞美主了，以前我们都很好了，但是我们总发现对着英语组不够好，他们老是在贝斯门聚会，对他们不起了，盖了三楼了。那么三楼要盖的话呢，头一个是政府不准，有听证会啦，批准了好久了，第二个什么呢，还有一大笔的钱呢，是吧？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我在 Amherst 了，又给三楼位的年轻人呢，我听见弟兄姊妹哦，个三楼给年轻人聚会了，让他们去奉献嘛，他们又没有钱的，是吧？我劝他们了，这哪一个家庭不是为着孩子花钱的？你要说这家庭都为孩子花，教会也是如此嘛。但是感谢赞美主了，我们这里给三楼，我还听不见有什么埋怨的话。我感谢赞美主了，还不像以色列百姓了，时间一久就埋怨了。那么第二个是外面的了，其他外邦人呢、来讥笑他们了。你盖一个城墙了，有什么用呢？你狐狸上头把城墙都倒下来的了，来去轻看他们了。但是那个时候尼希米很好，刚强，一面拿刀，一面来发命令做墙。做墙的时候呢，还拿着刀的防备外面的攻击的他，一直等到城墙修好了，这样修好了之后呢，他们就能够安定了下来了。这样安定了下来了，好不好？不够。然后以斯拉来了，乃是文士来宣读律法书的。所以律法书是什么？灵性上的重建。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律法，不知道如何讨神的喜欢呢，我们仅仅有外面的殿，仅仅外面的城，还是一个不够的了。所以以斯拉起来了，那以斯拉这样做的时候呢，在有一个的果效，他们叫以色列百姓守住棚节。那听我这，我时间已经过了哈，稍微让我稍微多几分钟好吧。以色列百姓有三个节期，一个逾越节，一个五旬节，一个祝棚节。逾越节是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死了，我们就免去神的审判。五旬节是圣灵降临了，在我们身上才能够在神面前能够为主做工了，能够在神面前呢带领别人信主了。祝棚节是什么？祝棚节是约翰福音第7章了，乃是什么？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万国万民的都能够得到帮助了。按照祝棚节的光景，用今天的话来说呢，不光我们教会蒙恩，不光我们教会爱主，教会被神所用了，把福音再传到其他的地方去了，到了中国的大陆，好的，其他的民族，这个叫祝棚节了。说到以斯拉起来的时候呢，乃是到后面一个结果了，不光来宣读律法书了，来守祝棚节了，很好了，很好了之后呢，以斯拉回去了，回去了过一段时间他才回来。头一次来了，以斯拉的身份是酒镇；第二次回来了，以斯拉的身份是省长，不一样了。所以他回啊尼希米啊，尼希米了，也回去了之后了，王没有叫他再管到酒的了，管了一个省份的了。到那个时候，神引导他再回来，发现什么？ 有了难处发生。难处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是祭司伊利亚舍跟亚门人多比亚结婚。多比亚呢是亚门族的，亚门族呢神说了三代也不许进耶和华的殿的了，亚门族是逼迫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祭司伊利亚舍跟他结婚了，通婚了，儿女结婚了，结婚了之后了，就让多比亚在圣殿有一个房间存放他的东西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我到这样是很难过了，但是我也发现了教会中间也是如此，再好的光景了都有尼希米这样建了圣殿了，梭罗巴巴建了圣殿了，尼希米头一次回来了建造圣城了，以斯拉起来了读律法书了，但是没有多久总有一部分的人呢又放松他的自己，竟然跟亚门若族人呢能够结亲。还有一个呢，就亚门族的领袖了把一些东西放在圣殿的里面了，所以到以尼西米头一次回来什么呢，把殿里头索多玛的那个多比亚的东西全部丢走，把殿重新洁净的。所以今天教会也是这样的，要随时蒙到神的光照，随时有来这炼净了，不要因着人情的关系，对于人际的关系呢有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偷偷的进来，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啦，他们中间的利未人下田，不全世界侍奉，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收入不够，所以等到尼希米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召集了以色列百姓领袖，一定要顾到你利未人呢、所有的需要。召集了利未人呢，你们还不要去种田了。还有一个完全时间分出来为着神来做的，这样的话呢叫以色列百姓灵性光景才能够继续下来。你原来我讲一个故事好吧，没有多久前一个教会请我去讲道，我来回开车11个小时讲了3次道，送给我150块。今天时代哦，我开了11个小时车，讲了3次道了，送给我150块。哎呦，我的天哪！我不会要求的啦，啊，但是他们呢，实实在在对不起传道人的。我跟你们讲，我不会跟他们讲了。最近有人邀请了，就我下次去，我去不去？我还要去的。我们传道人不能够说钱给我多我就去了，钱不多就不去的了。我们不在乎钱的，但是教会总是应该顾到嘛。你们想想看，我开车11个小时嘞，讲了3次道了，说我150块，我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时代中间是怎么了？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考验我？考验什么呢？哎呀，过了一个礼拜来信说，哎呦林弟兄，你讲到我们很多帮助了，我们请下次还要再请你了，好不好？我答应说我下次还来，这考验我了。不是说你给我这么多钱，这么少的钱，我下次就不来了，是吧？亲爱的弟兄，要注意一件事哈。所以按照传道人来说了，不要有任何的要求，有任何要求了，没有资格好好侍奉主的。按照教会来说了，总应该顾到传道人的需要了。这是一个第三点，他们没有守安息日。什么叫安息日？在耶稣基督的神为我们完成了一切的工作，不需要自己的努力来帮助下来了，那这叫安息日了。所以新约中间有很清楚的讲解了，所以在神面前爱主，在神面前侍奉主的，都是靠着恩典来侍奉主的，不是靠着我们的才干，不是靠着我们能力的。那最后一个啦，禁止跟别的民族通婚的，为什么缘故？怕把别的民族的文化掺杂了进来了，不可以用别的民族通婚了。他们有一个非常难过的事，那是所罗门娶了外邦的女子，竟然会离弃向他2次写信的耶和华了， 就拜了外邦的偶像。弟兄姊妹，就我们简直不能够想象的，这是事实。所以今天的话呢，我总劝年轻人的，切切不要跟不信主的人结婚，免得不要跟不信人结婚，你开头交朋友的时候了，他还没有信主，不要跟他交朋友。交朋友交朋友了，朋友两年三年感情很好，他不信主怎么办呢？所以我都劝，听见有这个年轻人话了，我改他嘛，我们感情很好，我带他嘛。弟兄姊妹，有好几个人跟我这么讲了，没有一个成功的，不光没有把他带了，一信主的他把你拖下去的了。所以我劝年轻人来说了，切切不要跟不信主的交朋友，免得有感情的他还没有信主了，正更不要跟不信主人结婚了。总是一个在上头，一个在下头，两个人拉，拉上来容易还拉下去容易？一定拉下去容易嘛。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了，不信主的人结婚了以后被拉下去了，难得把不信主的人呢再拉上来。有没有？有，极少数，不是说没有啊，极少数了，大都被拉下去了。那这时就是尼西米了，最后一个了，不许他们跟异邦的人呢是同婚的，维持他们的生命权，专心的爱神，活在神的面前。好，我想今天对不起，已经时间迟了啊，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掌管了宇宙万有，但主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呢，你所做的正是成为我们的警戒。你在以色列百姓中的虽然这样的向他们施恩的，他们仍然会离弃你。那我们也承认，如果你不保守我们呢，我们无论今天如何活在你面前呢，我们仍然有可能来离弃你的。但谢谢你，把以色列百姓被掳在巴比伦，你却兴起少数人呢，倾心的爱主，专心的为你活作，所以你叫他们重新回到了耶路撒冷，来盖了圣殿，来盖了圣城。求你叫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哈，也叫你的殿显明，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从殿中享受你各种不同的表现，各种不同的供应，也叫我们有一个教会的生活了，这是耶路撒冷城的一种生活，就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的成长。祝我们谢谢你，你在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今天同样坐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